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呢，做客我们的新乡小站。记得在上一次，我们特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雅各书。我们讲到雅各书的第二章，学习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当他们信主以后，他们的生命好像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只是流于去教会做礼拜，或者是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但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啊，他们没有感受到生命有所改变。在雅各书当中特别的提醒我们，如果一个自称为有信心的人，但是没有行为，其实我们就要思考一下，我们的信心是否是一个真的信心呢？我们的信心是否建立在一个正确的根基上呢？
我们说过雅各书二章十四节，一个人啊，假如他是真心相信神信耶稣的人啊，他一定有真的行为表达，这种行为表达说明他的信是真的。我们也说过，其实雅各所讲的理论呢、使徒保罗讲的也是很类似的，只是他们讲的时候用的语气，保罗是因信称义，雅各是真正有信的人就有行为。当时犹太人教会里头有一种世俗的风气，跟着这个世界好像是人家怎么样做，他们教人怎么样做。世俗的风气是怎么样形成的呢？主要就是因为当时代的犹太人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这个民族呢，就被视为是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一个民族，犹大地就变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所以呢，他们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又找到他们的身份，他们国家的身份没有了，要在外邦人当中找到他的地位，他只有一样的方法，就是赚钱啊，做生意啊，建立自己生意家族啊。所以我们也说过，犹太人为什么这么会做生意，就是这样，当他们这个国家没办法被人家接受的时候，他就用做生意在社会上面找回他的身份，生意越做得好，身份就越给人家看重。世俗风气进到教会里面，特别是犹太人会堂。假如你看下去第四章很明显，雅各也提到第四章十三节，雅各说今天或明天要到某城，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那雅各说明天怎么样你们也不知道，当时候的世俗的做生意的种的风气他们就都跟着了。所以这种情况底下，教会生活呢，里面就充满了很多的世俗的眼光。雅各书第二章就特别讲到，他们看到有钱人就请坐请坐请上座，是吧，看到穷人就说你们就退到旁边去，坐在底下，我脚凳底下，你就看到这些形容。世俗风气影响教会生活，第一种当然是金钱主义了，做生意赚钱这种观念。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不同的做生意的方法的人进来教会，有时候特别是一些新移民来加拿大，不管是从哪国家来的，都需要找工作，发觉最简单就是做买卖，人寿保险啊，房屋保险啊，读一些书，拿这个执照，你就可以做这些生意，很容易。也有一些做了什么纯销售的生意，那很多时候都在教会里面你会发觉都很多人搞这个， 透过教会里面的群体关系来做这个，这个本身也没有什么大错，做生意你帮我我帮你而已嘛。但是把那个信耶稣的心啊，信耶稣的生命啊，把它掩盖了，信心好像就是被埋在钱财底下，埋在做生意，埋在人际的利益得失的中间。教会里面一边讲信耶稣，一边就讲那个财钱财，那不耶稣不是讲过吗，你们不能侍奉神同时侍奉什么马门，对吧？教会世俗冲击第二种，就是用语言用嘴巴来说这个好这个不好，我们说说三道四。教会里面人多了，人的网络关系多了，言语就多了，所以雅各书第三章开始的特别的提到，教会里面很多人要当老师，因为当老师就我讲话你听嘛，要领导能力的人就会让人家听他的指挥，当然这个同时就产生了他影响别人跟着他世俗的第一个的冲击，所说的叫做生意嘛，是吧？或者说我能做带领的那些有钱人就听我说了嘛。所以教会呢侍奉的岗位呢基本上面是好像是个有利你个人能在前途进步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侍奉岗位要一个好的岗位，通常就是你教导别人你说的人家听的位置。所以三章一节说，我的弟兄啊，你们不应该有太多人做教师，因为知道我们做教师的人将要受更大的审判。我看来当教师的人好几种了，第一种是真的要把神的话语教导别人，第二种是把人的观念教导给别人，第三种是不管什么话都要教导别人，以致人看重他的位置。所以你听到一个人很能讲啊，他能讲圣经啊，其实也可以装的，比如说我们当牧师现在很流行的，在网上就可以下载一篇道，是吧？礼拜天我要讲到礼拜天早上早点起床，我就在网上下载一篇道，回教会就念了，就读出来了。假如弟兄姐妹平常上网只是玩游戏看电影啊，不是去看道不是听道啊，肯定他不会发觉吧。反正你啊不想来听道，你反正你想来听道又只是来教会里面看看啊，好朋友吃顿饭，你也是很世俗的去教会嘛，所以站在教师的位置很容易。现在今天到底你是要真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有神的圣灵给你的光照来教导别人，还是为了别人看重你的领导，为了自己要在领导的岗位里面找一个能说话的位置？前面是神的仆人，后面就是世俗的一种心态，后面这种人的信心就很明显，就是没什么行为可表达，只是用嘴巴来表达。所以雅各就说，你们小心，因为又受审判的，你讲话的领导的态度是有别的歪心的，不是圣经的，神会审判的。就算你讲神的话语你讲得不清不楚，很想讲好，算了，就是大概这样讲了，也有问题。当然我不恐吓那个当主日学老师或其他的同工啊，因为我们有亮光，有时候要放胆去讲才会进步，但是放胆去讲跟论讲是两回事，有时候会看错读错，我相信耶稣基督保守会洁净我们。但是假如你说我放胆去讲是论讲了，就是有问题，神是会审判的。就算你真的很想要去教导别人，但是不能随便的把神的话语来乱讲，你明明都没想过你就讲了，我们也会就软弱。第二节说，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错，假如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错，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够控制了全身。这句话里看出来，就是语言跟身体的表达完全一致，行为很可能就是从语言开始影响了你，你讲了一句话马上有一些的行动行为出来。下面呢，雅各就用了好几个不同的图画， 来描写来表达人的嘴巴舌头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从这种的表达当中也让我们知道这种滥用舌头讲话在教会里面是给教会生活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先看第一个雅各怎么说，说我们若把嚼环扣在马嘴，那马这个字呢上面有三点，就是说原文不一定是指马，不过通常马就是那个实在常用的嚼环扣进嘴的动物吧，使它顺服就能驾驭它的全身，马跑得快，方向动力，更看到嚼环的控制身体的能力重要性。那当然嚼环也可以放到牛其他的动物的嘴巴里头，但是最有表达能力的是放到马的嘴巴里面，你就发觉哎呦脱缰野马很难驯服的，你要驯服一只野马第一样事情把那个嚼环扣着它的嘴巴，然后你才慢慢的可以调教这匹马。这个图画很简单的，当时代的人看过别人骑马都会懂雅各这句话的教导。第四节他说，试看船虽然甚大，当然有小船有大船是吧，一般的小船用船桨来划的都没有舵，但是大船就有了，特别是打仗的战船一定有舵，控制那个舵的是一个很专门的人，有时候船很大的控制的人有两个人帮忙，船长呢带领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发号施令，转左转右都是第一个口令就给那个掌舵的人。他说船很大，但是小小的舵就可以随意的叫这个很大的船呢调换了操纵它的方向。这两个图画这两个比喻啊很特殊的，雅各用的来这样比喻，第一个比喻是放在一个动物嘴巴，第二个比喻是放在一个很大的船的后面，马跟那个船一样，象征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人的生命可以很有前进的动力，承载很多东西往来，可以在山岭上奔驰，可以在海里面乘风破浪，人生都可以有很强大的内涵。但是要控制我们这么强大的人生的内涵，有一样事情有一样东西会影响所有一切的，就是我们的什么舌头，我们的嘴巴。你一句话就把你这个人生毁坏了，你一句话就改变了人生的方向了。不管你有多强大的身体，不管你有多大的容量的生命去发展你的理想或者梦想，只要你的舵调教错误，只要你的脚环调教错误，你的方向完全错误，跑去悬崖那边掉下去，你可能跑去一个风暴的大海的漩涡当中，你就掉进去了。第三个，雅各用第三个比喻，他说试试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点的火可以把整个草原整个森林都烧掉，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是个不义的世界。这个是比喻中的比喻，在我们白体当中是个不义的世界，整个身体啊，不同的器官当中这个舌头是有一个世界在里头，这个世界称之为不义的世界。不义的世界就是什么世界啊？不义的事情是得罪神不洁的犯罪的世界了。这舌头这么小，里面是个世界，你眼睛看到这个这么大的世界，其实可以用你的舌头来比喻我们生活在这个这么大的世界，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雅各说你看到这么大的罪恶的世界，其实很简单，可以藏在放在你的舌头里头， 这么大的罪恶的世界可以藏在你的舌头里头，这么小的容器，这么小的舌头，承载这么大的罪恶的世界吗？雅各说能。因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火的功能，本来是小小的火变成为一个很大的火，好像整个世界都着火。假如火就是象征罪恶的蔓延的话，这不是一点就整个世界都着起火吗？所以它是白体当中最小的，十分小的东西，但是它能放进一个很大的不义的罪恶的世界在里头。所以你一句话可以把很多很多人害死，总统或者说什么不同国家的一些总理啊，假如说按钮吧，那一句话这可能按下去的是核武器原子弹都打出去，一句话整个世界就掉进火海里头。这个是雅各用的一种很简单的比喻。他继续又讲说舌头就是火，很小的火可以把整个草原都烧掉，能污秽全身，把整个生命在运转中焚烧起来。不单只是罪恶的世界，你先不要看这个世界，你先看你自己吧。舌头一着火，你整个人都烧起来了，你的生命就好像是马上要完结了，马上就没了，而且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那这个说法呢，假如你回去多念几遍，你会感觉到这个雅各书所讲这个火的观念。舌头这个是个火，是星星的火，很小的火，它毁坏了很多的人的生命，最重要是毁坏了讲话的那个生命。这个火呢是什么的火呢？原来这个火是一条火的线，火线连接在什么地方知道吗？连接了地狱。所以一点这个火呢，这条线带来的大火的原动力是从地狱里面吸上来的，吸管一样，舌头一讲话就把地狱的火吸上来，而且是被地狱的火点燃起来。舌头所发挥的灾害不单只是今生带来很多的人面对很多的痛苦，或者说受害的人可能很多，但是更重要是舌头可以把本来讲话这个舌头的人带进去永恒的灭亡地狱的火，把生命在运转中燃烧起来的。这个翻译呢，这和合本怎么翻译？
和合本是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读到呢，有些翻译啊，特别是和本翻译就说生命的轮子啊，这个轮子这个观念是什么意思？有几个可能性啊。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不同的循环的运转，好像我们生活的一年有四季的那种的观念，时间的自然的轮转。第二个说法呢，就是个大轮子，好像我们平常去游乐场所坐的像摩天轮，你坐上去之后，那个轮子可以把你带到很高点，突然就下来最低一点，一高一低，一高一低。这个也可以说明人生啊，就是有高有低的这样运转。生命的不管你是去到最高的位置也好，跌到最低的位置也好，都不能逃避这种的舌头点燃了你的人生，在苦难受苦当中，有钱人有钱人受苦，穷人有穷人的受苦。这个解释当然可以参考，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可能没有摩天轮这个观念，所以雅各可能写的时候不是用那个观念。但是呢，我相信呢，雅各写的时候呢，可能是有第三个观念，就是一般的当时代用的马或者牛拖的车，当时的车呢是有轮子的，要知道做一个轮子呢要很专业技术才能做得好的， 啊，轮子不能做的歪歪的，在路上跑的不顺不平滑。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假如留意观察的话呢，雅各用了好几个比喻啊，都是可能他本身很熟的一种的东西。刚才说了，第一个是嚼环，第二个是存的舵。我本人也相信他是讲一般的马车，或者是当时坐的一些动物拖的那些车的车轮。这三种东西呢，其实要很高的技术的人做的。一般的嚼环就是给人家买去随便用了，但是假如你家里面有一只马，这只马很特殊的，你可能要找一个人特别的为了你这只马做一个嚼环。那是我的想法，嘴巴都不一样，宽窄的不一样，是吧？舌头长短的不一样，可能那个要做的时候也不一样。第二，舵也不是大量生产的，是吧？每一只船都可能要求的舵不一样，战船承载那个人的货物的那船的船舱的深度不一样，它做的舵也不一样。马车的轮，平常的车轮也不一样。这三样东西都是很讲究的制造。那你要知道雅各本身的职业是什么吗？当然圣经没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猜。耶稣呢，他爸爸就是一个木匠，我们相信呢，耶稣从小就可能跟着爸爸做很多木工的事情。圣经给我们些资料参考，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啊，耶稣少年青年时期以前，他爸爸就离开世界。所以假如说耶稣啊30岁还没出来传道以前，就把他的爸爸在家里面的事业安顿好了，交托好了，有可能他就是亲自的叫他的弟弟怎么去接管爸爸从前做过的是生意或者事业。当然我们知道他爸爸不是个大的企业家，一个普通的木匠也需要技术，耶稣可能就把这个木匠的事情交给他的弟弟雅各，可能就是把那个工作接过来负责养家。所以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啊，他为什么会用好几种的特意要选择的东西来表达，是有经验，人生经验，嚼环、纯的舵，还有轮子。特别我们来再看轮子的设计，我有一次去查看木匠是怎么做轮子的，原来很复杂的。那个轮子要做的时候，通常做一对，是吧？你不能做一大一小啊，不行啊，是很平滑的。做完之后呢，要试这个轮子怎么试呢？不是在路上走啊，打平的放了，放到一个轴当中，然后就把它转，转的时候呢，看这个轮子没有晃，看起来很顺，很平衡，这个轮子都是好的产品，好的手工做的啊。但是问题来了，越好的轮子，火一点，这整个轮子就很快烧着了，因为它很平衡。很容易把火很平均的把它马上传到整个轮子都是。所以雅各就是说，轮子啊可以带来人生平稳的很多不同的方便，但是假如是着火了，这个轮子就烧得很快的，舌头就是这个火，你用的不好，你怎么样美好的人生，多完美的人生，多足够的东西给你下一代，你只要说话舌头讲的不对，就把你的人生，把你下一代人生都毁掉了。
黑漫甘露将在心上，自然百花开满地，只是天父命定的福气要赐给他的儿女，生命甘露浇在心里，生命花香飘逸，这是天父恩典浇灌，给我芬芳生命，直到永远，馨香不断。
和睦共处是多么的善，多么的美，这好比那珍贵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又从亚伦的胡须流到他的衣领上，又好比黑门的甘露落在西安的众山上，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